你有没有对我用过这种沟通方法啊？就是我做什么事情令你不满意，
像是你刚不去洗澡
之类的。
欢迎收听，我是新来的，我是宇恒，
我是赵伟。
今天是赵伟来代班。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呢，有一点像是观众的投稿，因为我们上一波有聊了大概两集、两三集是年末的人际关系断舍离，然后就有观众投稿说跟朋友啊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当然都是有一一的回复啦。那最后归咎到几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大家敲碗说希望可以延伸讨论的，就是好像很多人比较不能有系统的去做沟通，或是说他们想象到要跟朋友或是跟什么亲朋好友啊、家人啊，或是伴侣做沟通的时候，他们下意识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要来一场腥风血雨的争吵？所以呢，这个大问题就是要怎么样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我没有想要跟对方吵架的意思。
哦，这还蛮难的，说实话。首先，我跟我朋友很少会有起冲突的时候。
哦，直男的世界是不是比较平淡啊？
对，而且大部分都是我比较凶。因为我讲话会比较冲一点，但是比较好的朋友就会知道我讲话就是这样。
哦，
对，所以他们应该也蛮习惯我嘴巴那么贱。
哦，或者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细腻程度不太一样啦。
对
对，有些人是那个会当耳边风听过去，他可以自己过滤掉一些非出自本意的讯息，但是有些人就特别敏感，尤其是女生的族群，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的友谊比较容易有那种小小的 make up， 可能对方也没注意到，但是你其实会在意，你就会有点不知道我到底要跟对方讲呢还是不要讲呢，因为你有时候讲好像要找麻烦，或者你有时候讲了又会讲说，可是我讲这个也不知道对方没有台阶下还是怎么样，我们事情可不可以有一个结论，或者说那这个沟通到底它的最终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讨论这个。那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就有一个答案，而且我记得我们在很久以前的不确定是 Podcast 的节目里面还是其他什么的平台、
嗯、
你不要学我的动作，我们有讲过这个专有名词，我自己觉得超级受用，叫做我讯息。然后我讯息它是一个，我后来去查资料才发现它是一个有系统的沟通法的流派，然后会存在于一些沟通理论的书籍啊，然后大众心理学之类的里面，但是我以前并不知道它有这么多的脉络，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沟通方法是在我国中的辅导课，就是会教大家什么认识什么情绪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你看起来很愤的东西其实他们都很有用，因为这个东西你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上那种大家会觉得很边角料的课程我都很起劲，就我最喜欢上那个什么家政课啊、辅导课啊、美术课、音乐课。
可是辅导课一直都很好玩吧？
我觉得看人啊，
而且像我们学校，我们以前国中的辅导老师都特别年轻漂亮，
哈
就是
怎么会这样？
学心理的
啊，我知道，通常辅导课都是年轻的老师，新来的老师。
啊、然后，如果又刚好是修心理，刚好都是年轻、可爱、漂亮的老师。
哈，怎么会这样？我的不是哎、欸。
所以大家上辅导课
特别来劲，
特别开心，
满面春风。
而且通常心理就是辅导课的辅导老师，通常讲话都会
比较
温
柔。对对
对
对。对，
所以你上起课来，你其实也会比较开心。
哦。
对。
我们以前是年轻的老师没错，但是不是什么可爱的老师，
但有年轻就好。
年轻年轻，然后就是跟大家感觉心比较接近的，反正就是我讯息这个东西呢一直深植我的心中，但我也不是什么一听了之后马上就顿悟，我觉得这个是你要先种下一颗种子，然后接下来在你很长的人生经验里面，你会慢慢的去察觉到说这个方法它是存在于你的生命之中，只是你可能没有发现，可是这个是你可以慢慢去抽丝剥茧的。我先跟大家用最粗鲁的方式讲解什么叫我讯息，就是你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要尽量用我来开头，我觉得怎样，而不是说你这个人怎样。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跟男朋友吵架，就今天请赵伟来聊这一题，就想说我可以带入一点情侣的那个场景，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跟男朋友吵架说什么你都不陪我，就是很常见的情侣的吵架的台词，就是你都一直打游戏你都不陪我，这就是典型的你讯息。那同样的状态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转化成我讯息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你都在打游戏的关系，我觉得我被冷落了，或是我觉得很孤单，然后我希望你可以多陪我，这样就是我讯息。
我觉得你刚后面改的那句其实它还是有一半的成分在你讯息身上。
怎么说？
因为你刚刚讲说，我觉得你花太多时间在打游戏。
哦，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关系子句上面就是一个你讯息。
没错没错。
对，
你很细腻。
所以认真来说，你要去真的把它完全转换成我讯息，其实你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它是有一些说话，
它有一点乌托邦，太乌托邦，但是还是可以学习一下。
我刚刚想到最好转成我讯息的方式，其实是说，我觉得我们的相处时间不太够。对，那你接下来就可以说一些原因。对，那你可以不只着重在是他打游戏上面，你可以先说，比如说我在忙我的，然后我忙完没有空的时候，你在打游戏，导致我们两个时间一直都不起来，那我心里就会不开心。把这一整段话变成我讯息，可能人家对方听起来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好，那我们来模拟对话。那个，我觉得我最近很忙，时间不多，但是我有空的时候，就是刚好你都在打游戏，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相处时间不足，我觉得很孤单。
嗯，我觉得像
怎么样嘞？
等一下，像这种话的话，我觉得我当下如果
你当下会汗毛竖起来。
如果我正在打游戏，我真的会觉得啊，
解了，很解。
我好像真的打太多游戏，没有陪到。
你会觉得有罪恶感是不是？
对啊，因为我觉得比较不会是被责怪的。
我们现在转化，重来重来。你一直在打游戏，你都不陪我。
我就会觉得说，我其实也没打多久之类的。我就觉得说啊，就是你在忙，我有空的时候，我也没吵你啊。啊，现在换我打游戏，你为什么要吵我之类的？
所以以第一步来说，先不要讲结果论好。以第一步来说，这两种不同的沟通方法，他得到的那个情绪反馈会是截然不同的。
对，因为其实人就是这样，他在第一时间你收到比较具有攻击性的话语的时候，你其实自己的防卫系统、防备系统就会启动。
嗯，
那你相对来说就会想要防卫自己。对，
对，你就会想要否定对方对你的指控。那我觉得大部分无效的沟通之所以会无效，就是因为你已经开启了这个攻守的模式了，所以最后你们可能两个人在意的就是那个输赢的导向 ，Kimoji 的问题，而不能针对在那个问题本身上面做讨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讲出来的话是什么话，或甚至他们可能会觉得他自己讲的没错。我说你一直在打游戏，啊，你就真的一直在打游戏，你为什么不给人家讲？可是也不是说你这个说法一定是错的，而是你现在的目的是放在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你的目的放在说我要攻击你。如果我的目的是我要攻击，那你这样讲说你一直在那，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的目的，你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和乐的、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之外，得到一个更好的解法的话，那你当然是必须得先放下你心里的那个冲动，然后心平气和的去跟对方沟通。但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在 podcast 里面，不是我跟你啊，我跟宝倩在 podcast 里面聊我讯息的时候，我讲的是根据我的那个回忆漩涡捞出来的一些资料，所以它不是很完整的市面上大家可以接收到的我讯息。但我今天呢是整理了一些大家可以查到的文献里面，他们怎么样用系统化的方式去归纳这整个方法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搜寻一下啦，我觉得大家如果自己有大量的阅读过的话，比较能消化吸收。第一步呢，就是你要具体描述你感到困扰的行为或是事件，而且呢有几个就是禁忌的词汇，比如说一直、总是、都是，像这样的字眼就是很容易一秒激怒别人，
攻击性比较强。
对对对对，就是尽量避免使用你开头，然后避免用一直、总是、都是这样的字眼，这样你才可以，就是你打开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才可以让对方觉得说，哦，我们现在是要就事论事的讨论，而不是你现在针对我这个人有什么意见啊或是抱怨。所以这两个开端就会不太一样。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你要说出因为这个行为或这个事件而引发的感受是什么，一步一步的来。第三步呢，就是你要说明你这个感受跟对方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连结。比如说我现在想说，欸，我有点孤单了，可是你如果很没头没尾的说我很孤单，然后对方会想说哈哈，怎么了？所以你接下来就可以主动分享说，我觉得我的孤单可能跟什么事件有关系。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举例的，可能是我刚好有空想要找你的时候，你刚好在打电动，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很孤单这样子。所以你要比较有凭有据的去梳理你那个感受的原因，而不要单纯的就把你所有的感受丢出去给人家，我好难过，我好寂寞，然后为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样？
我懂意思。
然后第四步很重要哦，第四步是很多人常常会忽略的，就是你要主动提出你希望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好的沟通不是说你丢出了对方的问题，你就觉得是对方要来处理你的情绪。其实好的沟通应该是你要先站在对方的角度试想，想想看什么样的方法可能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步是最难的
耶。你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因为你会有这个感受，不单是对方做了什么事情而影响到你，因为这个是两个人造成的结果嘛，所以你自己一定是有一半的责任。就算你觉得这个动机是因为对方的什么行为而产生的，但是你一定有一半的责任。所以我们要为自己负这一半的责任，就是你要主动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法，或是你觉得好的建议。然后最后第五步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在提出你的建议之后呢，要征询对方的意见。因为有些人可能太过强势，像我可能就有这种问题，就是我就会觉得我的意见很好啊，我建议很棒，我的解法就是对的。所以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忘记啊，就是我自己讲完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之后，我就觉得说嗯好，那接下来就是要事情就是要照这样子的发展，或是照这样处理。但是我可能偶尔会忘记征询对方意见，就是想说那你觉得怎么样，比如说可能针对我们刚刚那个你都一直打电动干嘛干嘛的，假设我提出的建议是好，那以后你只有周末可以打电动，平日都不行，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种这样子的就不叫沟通了，是这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第四步其实提出了一个你不喜欢的解法，嗯，但是我第五步我有征询你的意见。
哦，那下一步就是换成我用我讯息跟你回应啊。
对，
就是我觉得我首先我觉得这个解法可能
不适合，
不适合。那我会讲出我的感受，我的原因啊。嗯，然后一样再继续丢出我觉得可行的解法，嗯，然后最后就是两个人开始互相沟通。
对对对，这样就是一个完美的起手式，
是一个健康的循环，
就是在一个这个沟通方法的系统上，它就是一个完美的沟通方式。但是所谓的完美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一定适用于每个情况，而且人会有失控的时候。
我觉得完美的情况就代表真实情况下它不可能这样子，
它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可是就是这个落差虽然是合理的啦，只是你至少要知道一个不会造成争执的沟通方法长得是怎么样，你才可以在发现误差的每一个当下去做一些调整。而且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因为人都是有情绪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要双方都知道这个概念，嗯，
对对，这其实也很难。就是如果只有你一方很理性，然后对方是一个比如说暴怒症患者的话，那这种情况我其实也是体验过，就是你会觉得很无力，而且你觉得很无力的同时，你就觉得我好像在教小孩，就有点像是我跟我前室友要起争执的时候，我就是从头到尾都秉持这样子的态度跟方法在跟他沟通。比如说他可能偷吃掉我的饼干，还是偷了我的雨伞，还是干嘛干嘛的，其实我当下一定会有那种很不满意的情绪。然后如果我就是让情绪牵动着我的意志的话，我一定就是破口大骂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没有家教。即便这些事情呢在我的价值观里面是客观事实好了，即便我真的觉得他这个人真低自私，真低没家教，但是因为我现在跟他沟通的目的是我希望可以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要把整个沟通的方向呢转化成我觉得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吃掉我的东西或是拿我的东西是不尊重我的行为，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被冒犯，我希望你以后怎样怎样。我都非常的严谨的遵守这些沟通方法来跟他沟通，但是他给我的回馈呢是怎样？
我总觉得你的前室友出场率很高。
因为我觉得前室友他真的是一个完美的示范，我很感谢他。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活中一定是会遇到这样子甩态的人，嗯，但是你起码尝试过了嘛，对吧，啊？因为你其实没有办法为别人的，不管是他生长的环境啊，还是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行为举止，你没有办法为这些事情保证或负责的情况下，你只能确保我努力过了。因为如果我一开始对他破口大骂，那就注定了这一场沟通或是我们的关系一定是破局的。但是我至少试出了我的善意，我已经做了所有我可以做的事情，所以等到这件事情虽然最后它仍然是破局的，可是我对这个破局是没有悬念的，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拿出了我的全部，嗯，那接下来这个结果会这么难看，我可以很明确的说出这跟我无关。差别是在这里啊，就是你可以做好所有你可以控制的事情的时候，你那个心态上就会比较淡定。
这期可以延伸出个体分离。
大家会觉得这集超无聊，啊，因为通常宝剑就是在这种时候穿插一些干话。你有没有对我用过这种沟通方法啊？就是我做什么事情令你不满意？
像是你刚不去洗澡， 之类的啊。
好，那你要具体步骤一。
好，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反正就是雨禾躺在床上滑了一个半小时手机，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做。
我有啊，我滑手机啊。
就是除了滑手机，但是他，
我有回一些工作讯息啊。
因为他这几天跟我说他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
对，
可能早睡早起之类的，
對對對，
因为本来的生活作息可能很日夜颠倒。
对，
然后想要早睡早起，对，但他在晚上八点到九点半之间，除了滑手机外，没有做任何事，包括没有洗澡。那他本来也想要洗衣服，然后也忘记了。然后
你把我讲的好糟糕。
然后还有本来因为我们今天很早起床，所以他其实有点累。他本来想要小睡一下，然后也没有做，等于说他没有补眠，然后也没有洗澡，也没有洗衣服，等于什么事都没有做。在我眼里是这样，对，那我
你觉得我 do nothing？
对，我就觉得其实我、
啊，可是我不是这样觉得啊，
我心里就有点不开心啊。对，第一步陈述事件就是可能要对雨禾说，雨禾，我刚刚稍微想了一下，发现，你这一个半小时好像都没有做到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好像我们应该要早睡早起，可是你还没洗澡。第二步情绪感受就是我会觉得，
看你很不顺眼。
不是不是，我会觉得有点生气，因为原因是因为你跟我讲了说你自己想要早睡早起，但你没有做到这件事。因为你跟我讲，就代表你可能想要我督促你。
哦，很好很好。
对
对，这个生气已经明确表达。那第三步是你要把这个生气跟我的行为连接在一起。
嗯，
就是你刚刚说的，因为你会觉得。我跟你分享，应该是我想要你督促我。
对，就是你多多少少是想要把这个任务丢给我这样、
嗯，所以你想要发挥你的影响力。
对，
好，那第四步你希望怎么样调整？
第一就是
立刻去
洗澡，对，就赶快去做，起码可以赶快做的事情。对，就是先不要再拖延，当下可以解决的事情。
好，第五个步骤，征询我的意见，
就是很简单。那我们现在去洗澡
好不好？
对，
好不好？
对，就这样。
好，就这样，就这样。欸，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在第二个步骤卡关。第二个步骤是你要表达你的感受或是情绪。
对，你不能。我觉得第二个步骤会卡关，是因为你的情绪可能会变成说你其实自己很生气，但你会把这个我很生气的这个感觉转化成说，我觉得你很不对。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生而为人的反射啦，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你反射性的会讲出一些比较有点像是在责备别人的字句的话，其实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充满恶意还是怎样，是这是生而为人的反射，但这个是可以被训练或是改变的。
嗯，然后我想要提一点是，我觉得我讯息这种事情，他在比如说第二步，他在讲说你要表达你自己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你其实。不用太婉转的表达，因为有些人可能怕会伤害到对方，所以很婉转表达。
真的、哦，
比如说我觉得很生气，那我觉得你就可以讲说我觉得我很生气、
嗯，
你只要不要让你的行为举止爆掉就好了。但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哦、就在可以控制的情况底下表达。
但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这样讲说我很生气，我会不会让对方觉得很害怕之类的？所以
还好啦，因为我觉得你讲你生气是一回事，可是如果你整体的沟通氛围是真诚而且友善的话，我觉得呢反而会让对方更重视说，哦，我刚刚是真的让他很不开心，他还是拿出诚意，就是静下心来跟我讲这些话，
拿出诚意。
对，你好啦，我们一个朋友叫诚意。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你在表达感受的时候，你要够真诚、
嗯，
嗯，然后真的就是如实以告，明明白白的说出你现在的感受，
嗯，
对，不用去躲或者不用去修饰，我觉得不用去婉转的表达、啊，对啊，你觉得你现在是十分生气，你就十分，你是八分生气，你就是八分，对，
嗯，
我觉得这样会对两个人沟通更有效一点，因为比如说你今天跟人家吵。不是吵架，你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其实有八分生气，但你只讲说，哦，我现在其实只有一点点生气，就到后来沟通到最后，对方发现你根本不是只有一点点生气啊，你其实有八分生气，那我们前面沟通不就白沟通，对吗？因为
有误差，
对，因为对方当我认为你只有一点点生气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用一点点生气的应对方法去跟你沟通，对吧？ 就是对啊、嗯，
有可能，
对啊，所以我觉得第二步其实是最关键的、嗯。那我觉得第二步有走好，后面会比较顺一点。
嗯嗯嗯，因为我收到的案例里面是有类似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女生真的很容易有这种塑料姐妹情，就是平常跟你很好，平常都跟你很好，可是你有时候可能私底下就会发现她在跟别人讲你的坏话，或是你们之后因为某件事情吵架的时候，她就开始噼里啪啦把你这，比如说你们认识五年好了，把你们这认识一到四年来你所做的什么小事情，比如说你在路上丢了一张卫生纸，她都要拿出来跟你吵，那这时候事情已经疏不开，你知道吗？就当你。今天要处理一件问题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你重复我们一到五的步骤，然后接下来就是你来我往的交流，其实很容易可以讨论出一个结论，或是就算没有结论，你也可以很明确的了解对方的立场是什么，跟你的立场是什么。但如果你把它积攒到你们现在有100个问题要解决，哇，那真的不如不要解决，你们还是绝交好了，你不觉得吗？
女生好难懂。
我觉得女生也不是说她们想要当一个难相处的人，是我们有时候会太过度的在意表面的和平，或是有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对方沟通，你很怕对方以为你要跟他吵架。嗯，这个就是今天来信的那个重点，就他的问题是说他其实也很想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只是有时候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他很怕对方生气，很怕那个中间的过程处理的不好，他干脆不做了。
所以他其实是怕失去这个朋友。
可是其实你好好的沟通。很难生气啊，比如说我今天跟我朋友，可能我想想看，可能有什么问题好了，比如说我跟宝健好了，因为他上礼拜还上上礼拜啊，就是我们约要录音的那一天，他后来没有出现嘛，因为我跟他认识这么久，我其实很知道他可能发生什么状况，因为他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就是放鸟工作还是干嘛，所以我一定知道说他是发生了什么紧急事件，然后再加上因为他刚好发了一个现实动态说他好像早上六点就要工作，还是早上八点就要工作，所以我就大概可以猜到说他可能累了一天，然后不小心睡着还是怎样，反正我大概可以猜到，可是假设我跟他没有这一层的认识，或是他可能刚好没有发现的动态的话，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就跟他讲说，欸，你那个今天我们约好要录音，然后你没有来，可能很错愕，因为我原本准备好的工作啊，原本准备好的内容，然后发现可能用不到，然后我觉得本质上你一定会浪费了一些时间，对，但是这个不是我想要探讨的点，我想要探讨的点可能是第四步我希望的调整，可能是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比如说早一点跟我讲啊，或者说让我提前知道你的状况，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弹性的应对，就假设我都不知道他前面可能有什么工作的话，好的沟通方法应该是这样，然后我可能就征询他意见说你觉得这样 O 不 OK， 以正常的交情来说，在这么良善的沟通下你到底要怎么样跟对方生气，
我现在
对吧，
我现在觉得能更了解我讯息，听完大概这30分钟，我觉得我讯息就是一种让你沟通的对象会觉得有一点点理亏
愧疚
跟愧疚的感觉，
嗯，对，这其实也是一种策略，
对，
因为你让对方哑起来，那真的没好处。
当我觉得有一点点愧疚或理亏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态度会比较好，
你自然会想梳我的毛，
对啊，
你就会觉得对方很可怜。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装可怜也是一个招数，比如说，尤其是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更要装可怜，不要凶男生，因为我跟你说，这个是天性的问题，因为男生呢，自古以来是打猎的动物，他们吃软不吃硬，你要跟他压起来，他就把你当狮子在捕，你知道吗？
我觉得同样也可以套用在女生啊，
因为如果我跟男生说你们。他想说泼妇骂街，这女的又来了，超烦。然后马上一转头跟自己兄弟说：“干，我刚女朋友北兰，然后什么什么的之类的，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尤其你们要是当过红粉知己的，你们有几个男生的好朋友，他们有女朋友的话，他们如果女朋友是用这种方式在跟男朋友吵架的话，你或多或少一定听过这样的抱怨：干，我女朋友昨天又发疯了，baby。可是如果同样的事件是，就是大眼娃娃看着他说 ：baby， 我最近真的觉得很 lonely， 因为你。”我想要你陪我啊，什么什么的，你不觉得如果你是男生，你那个怜悯之心就起来了吗？
懂，我懂。
或者是今天你可能好朋友爽你约好了，你如果噼里啪啦把他骂一顿，那这个朋友也自己也会觉得干心里有点疙瘩。你们以后的相处，即便他认错了，你们以后的相处可能也会觉得毛毛的、怪怪的。毕竟你前一天就噼里啪啦把人家骂了一顿嘛。但如果你换一种示弱的方式跟他沟通，比如说，我们那天明明要去吃饭，可是你放我鸟，然后我在那边等了一个小时，好可怜。如果你是用这种沟通方法，要是我可能就会觉得我好坏哦。然后，但是你的态度也是好的嘛，所以我现在还可以用那种朋友打闹的方式，我就当做你给我台阶下，我可能会跟你说，那我下次请你吃饭好不好啊什么的。嗯，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你们的友谊又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 所以有时候你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重点是要让你们的友谊可以存续下去，而不是说你要争个你死我活，你就要承认你是错的。有时候那个对错的那个重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找到你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又可以继续和平相处的方法。所以方法是活的啦，我觉得你还是要去了解到对方的个性是什么。比如说像宝剑，我就知道宝剑的个性是，你如果跟他硬着来，他会觉得很恐怖，他会很下意识的避免他觉得很恐怖或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极度脸皮薄的人，他会很害怕跟人家起正面冲突。所以如果我是以一个我要跟他起冲突的姿态去解决我跟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以后会很难相处。但是而且我又了解说，我知道他这个人，他绝对不可能会想要让一件事情摆着烂还是怎么样，他一定是尽他就是最大的能力让一件事情做好。所以如果他出现一两个吐槽的地方，那我就知道他可能真的负荷不来了。所以我反而作为一个朋友，我其实可以体谅他说他有他负荷不来的地方。所以即便我没有跟他讲，未来我也知道他会极力的尽量让这件事情不要再次发生。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也不会去跟他讲什么，这就是我跟他相处的方式。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甚至也不会跟他沟通，因为我知道他会尽力不要再犯，他就算再犯他也不是故意的。那这个是我跟他相处我觉得我可以包容他的地方，因为朋友是要互相包容的嘛，就是我有包容他的地方，他一定有包容我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相处的方式。
总结来说，我讯息就是一个方法，那你需要灵活用它，你不能就是，是我们，因为我们整集都在介绍第一步到第五步这样，但其实
方法是死的，但是你的朋友是活的，
你自己还是要看每个不同的对象去决定你使用的方法。
对
对啊，反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和和气气啊，大家都能和谐相处。
你是在做结论吗？
對啊，
你想要把自己收回来是不是？
差不多啊，这个很适合，刚好推荐刘碧龙的谈判之书。
真的吗？他还有用这个沟通法哦？
没有，但是他其实这种吵架沟通就是一种谈判嘛。
哦，对啊，我觉得其实所有的沟通都回归到说，你要有意识到你自己在讲什么话，跟你也要可以有沙盘推演的能力，是对方接到你这颗球之后，他可能会有怎样的反应。所以根据不同样的人，你说话的方法应该都不一定会一样。这种沟通方法的终归意图是一样的，就是不管你是在跟朋友沟通，在跟情侣沟通，在跟甚至到跟上司沟通，
跟爸妈沟通，
对，他的逻辑都是在于说，你要可以凌驾于整个沟通架构，去预先设计说你讲了什么话到对方的耳朵里，他会有怎么样的想法，之后他会有怎么样的行为，你要把从头到尾的这个过程设计好，你就完全可以掌握那个沟通的节奏跟结果。所以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依你想要的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其实想了一下，整个系统里面其实应该还要有一个第零步。对我来说，第零步就是停，就是先冷静。
啊，对。
就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一个很攻击性的话，其实你被攻击了，你马上，你如果不冷静的话，你其实马上也会说一些。
你当下讲的话一定是隔天会后悔的。
对，也是会很攻击性的回去。所以我觉得
很棒。
第零步就是你必须先冷静下来，然后转译成你真的比较适当的言语，然后开始去做反击，沟通，对，
这个很棒，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有时候我跟赵伟吵架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节奏是，我觉得我现在跟你讲话会讲出很难听的话，
一定会有情绪性的发言啊。
对，所以我们就等到两个人都可以好好的、冷静的去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再来讨论，就不急，不用急。
没错。
对啊，怎么录一录突然肚子有点饿啊？
讲很多话。
好啦，那大家以后如果生活有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继续来信给我们。谢谢我们的观众投稿，然后另外我们也开启了骚浪的抖内功能，可以点选我们资讯栏的连结，小额赞助我们90元，就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出更好听的节目。如果你有留言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上大声喊出来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心爱的，每周四更新陪你聊天 ，YouTube 每隔周一直播。想follow我们任何资讯，可以追踪我们的 IG。喜欢今天的节目，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留下五星好评。那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